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因为他乐意释放耶和华，万载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赞美你，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你名称为耶和华，你是自有永有的神，你是以色列的磐石，也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敬拜你，侍奉你是理所当然的。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也是救赎我们的主。我们应当认识你，敬畏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耶稣，这就是永生。神啊，求你引导我们这几天的光阴，使我们在你面前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道。主啊，因为这道能建造教会，这道能建立我们。主啊，求你将真实的信心存在我们的心中。愿主恩待我们。我们祷早晨的祷告时间交托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弟兄姊妹请坐。喂，圣经，请翻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一章的第三节。三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国王马其顿去的时候，曾见一人住在以弗所，他嘱咐马其顿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是自身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好，我们再来开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念十二节到十四节，来一起来。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 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好，在这两卷书里面，都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听太前书呢讲到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在听太后书呢提到呢，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这两处经文呢，我们知道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称为叫教牧书信，加尔文牧师在解释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他特别的指出，在开篇的时候就指出，他说教牧书信不是私人书信，教牧书信不是牧者跟牧者之间的一个私人交通，它是一个写给教会的，指导牧者如何在教会中牧养治理的这样的书信。因为如果是写给私人的话呢，在提摩太前书还有后书不会呢用这样一个正式的强调他自己使徒职分的这样一个开始来介绍他自己。另外呢，在书信的内容里面，我们也会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是在论述教义章程的重要性，保罗在简单的交代了他去马其顿，然后呢安排提摩太在以弗所，因为以弗所教会出现了传异教者，所以呢保罗教导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如何来就是禁止这些传异教者。所以我们从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看到呢第一章是在论述教义的章程，那么保罗指出呢错误的教义和错误的传讲在教会中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在改革宗教会里面呢，对于教义的犯罪是最为严重的罪。那么一旦在教会中出现这种异教的传讲，教义的错误传播，那么呢教会就会进行呢非常严厉的这个惩戒，甚至比道德性的犯罪呢惩戒呢更加的严厉和更加的迅速，因为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呢，无论是传讲复活的事已过，还是传讲其他的错误教训，保罗的这个指导教会呢都是迅速的处理。那么在这些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呢想要做教法师，但是却不明白自己所讲授的所认定的，他们呢在家谱的这个纠结，那么呢很明显这段经文呢第一章呢是指向了当时的犹太教主义，也就是传讲错误的律法观。那么呢保罗在第一章也关于律法和福音进行了正确的讲解，保罗指出正确的认识神的律法是与福音一致的。第二章里面呢其实是论述教会的公共崇拜，包含着公共的祷告，包含着呢教会福音的使命，福音宣讲的使命，然后也包含着男女次序在崇拜中的次序与角色。第三章是论述教会的治理法规，讲述教会的长职、长老和执事选立的规范，以及呢讲到教会在上帝永恒计划中的核心地位和荣耀的这个身份。第四章是针对教会中出现的异端 进行这个 第四章呢是针对教会中的异端啊进行这个纠正。那么呢，在这章里面出现了两种明显的异端，一种呢叫做禁欲主义，另外一种呢叫做纵欲主义，禁欲主义呢是禁止嫁娶和食物，纵欲主义呢是指着圣经里面提到的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如果认识早期教会历史呢，我们知道呢，在希腊哲学里面，一个就是禁欲主义，一个是纵欲主义，显明呢这样的教义对当时代的教会已经产生极大的这个危险。那么第五章呢是关于教会的词汇以及圣约家庭的规范，这里面提到了夫妻父母与子女子女应该在家中孝养亲人，还有呢到六章的开始也提到了主仆的关系，后面也提到了教会当中如何供养教牧供养牧者然后呢讲到教会按牧的规则，并且呢最后呢提到教会惩戒那么第六章呢最后是对于牧者的劝勉是防备那些传异教者，并且指出这些传异教者的特征他们是自高自大然后呢也指出呢牧职最大的危险是在于贪财然后呢然后呢这个也用这个末世性的眼光来看待牧职在地上的教会如何面对征战那么呢最后呢也有对面对财富的这个教导面对教会中的财富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两节两段的经文主要是论述呢教义的章程我选这两段经文呢主要是跟我们这一次的学习是有关联我们这一次学习呢学习的这个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诸位同工在你们所在的教会当中对于教会中的信仰告白你们是怎么看的你们所在的教会有没有任性这个信仰告白其实呢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告白，每一间教会都有自己的信仰告白，只是呢有成文的信仰告白和不成文的信仰告白，有正确的信仰告白，有错误的信仰告白，有能够就是说约束教会的这个信仰告白，也有呢这个杂乱无章各自任性的各自表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呢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没有信仰告白这是一种禁忌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呢有非常严重的这种反神学反体制的这种倾向。那么我们从教会的历史发展来讲教会的信仰告白呢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有一些教会呢我们跟他们交通呢他们就说我们教会也有信仰告白。我们说信仰告白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信仰告白就是使徒信经。那使徒信经是不是一份纯正的信仰告白呢是的是不是是信仰告白。但是问题是使徒信经呢是最早期教会的这个信仰告白大概出现于呢第二世纪。那使徒信经呢是信仰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根基框架。但是呢对于许多重要的神学论题呢并没有讲述清楚。各位如果我们仅仅认定使徒信经是我们的信仰告白的话，那么呢你无法跟天主教做出区分，你无法呢与东正教做出区分那么我们从教会历史看呢从使徒信经之后教会历史上又出现了这个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还有呢这个亚他拿修信经那么这四份信经被称为呢早期的这个大公信经，但是这早期的这个大公信经呢是 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实际上是天主教希腊东正教以及呢这个基督教也就是改革宗教会或者说宗教改革以后的教会呢，都是共同认定的任性的。那么另外呢，从神学的规范上来说呢，早期的四份信经主要界定的是三一神论和基督论关于圣灵如何实施恩典，这个呢教义呢没有界定的那么清楚虽然在最早期教会，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呢，他面对着当时的一个异端，叫做柏拉修他呢发展了这个恩典论就是神的预定人的堕落败坏他针对柏拉修主义那么呢同时呢，这个奥古斯丁针对多拉图主义他发展了教会论。但是整个中世纪一千年的这个过程中呢，在恩典论上面这个天主教的教会呢，他们错误的这个理解了奥古斯丁的这个神学，他们呢发展出一种呢叫奥古斯丁主义实际上呢是针对柏拉修主义呢一种妥协。所以后期呢出现的，在这个中世纪一千年当中，都是对恩典的教义模糊不清。那他们呢对于恩典善行，对于功德对于这些重要的教义概念呢都是混乱的。所以呢在这个中世纪里面呢，他们把教会论又抬高到一个呢不应该有的一个位置。他们认为呢，教会是基督与罪人之间的另外一个中保也就是说上帝跟罪人之间需要基督为中保，但是基督跟罪人之间呢又需要中间有中保，这个中保他们认为是教会。那么从教会当中呢，又发展出圣徒、圣母、圣礼各种各样的这个中间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教义呢，令到中世纪的神学陷入到一片黑暗一片的混乱荒芜当中。无论是经验神学还是经验哲学，都是非常的这个混乱他们呢就是这个在圣经之外强调呢这个传统的权威，他们建立教会呢一种超然的权威，认为呢教会在地上就是上帝在地上这个代表他们认为呢教宗讲话是无谬误的，他们认为呢圣经固然有权威，但是圣经必须透过教会才能传讲才能解释，他们不允许圣经翻译，只允许呢有拉丁文的五加大这个译本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呢，令到教会呢陷入到黑暗的当中。各位，只要我们稍微认真的研究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你就知道呢教会中的上帝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是何等重要。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呢提摩太前书保罗教导提摩太那么教会当中有人传异教，这个地方传异教呢这个字呢在加尔文牧师的注释里面呢，他说呢是叫传讲另外新的教义传讲另外新的教义。另外呢后面呢就讲到，他说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个荒谬无凭的话语呢和这个无穷的家谱呢，是指着当时的犹太教主义者呢，他们因为这个强调这个旧约强调呢新约呢不能单单借着福音而蒙恩，他们必须呢要与旧约要有关联。所以在当时呢，保罗在地上侍奉的时候，面对主要的仇敌就是来自于这个犹太教主义，他们呢这个强调要受割礼。大家知道呢这个割礼呢是什么含义割礼是旧约这个教会的这个外在蒙恩的圣礼标记，就是说外在蒙恩的标记。换句话说呢，割礼就标志着这个人加入了犹太教那么呢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呢不知道上帝救赎发展的次序，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来就是成全了旧约的律法以及呢旧约的这个圣礼。所以呢在新约呢，我们不再受割礼，我们受的是洗礼 那么我们不再守逾越节啊，我们守的是圣餐啊。那么呢，这个旧约的割礼和这个逾越节呢，共同有一个特征，就是两样圣礼都要流血啊。那么呢，到了新约，两样圣礼的共同特征就是都不用流血。为什么呢？因为呢，预表要流血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一次性的献上自己，因此呢，成就了永远的救赎。那么在新约呢，这个圣礼实际上是表彰耶稣基督，纪念耶稣基督啊。可是当时的犹太教主义者呢，他们呢虽然表面上说自己是信了基督教，可是他们内心里面呢存在着的是另外一套的这个教义理论。所以保罗在此呢说他们不是仅仅在教义上犯了一点错误而已，而是说呢他们是叫传异教，传异教。换句话说，如果在教义上不纯正，你信仰的就是一个异教，就是一个异教啊。所以呢，我有时候会跟我们教会的同工啊弟兄姊妹谈，我说呢，其实当一个人来跟我说他也是信耶稣的啊，他是哪个哪个教会的啊，他是信主多少年的啊，其实我心里面呢会非常担忧啊。这个担忧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底他所信的上帝跟我所信的上帝是不是同一位上帝呢？啊，我说这个话呢，可能啊，这个很多弟兄姊妹不理解啊，因为我们中国家庭教会呢，过去呢都是什么呢？只要一提到信耶稣，那就是亲人呐，啊，那可亲了，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不那么亲，是不是？因为有一些人他自称自己信耶稣呢，你仔细打听呢，原来他是潜伏着的东方闪电，是不是？啊，甚至呢，他可能是信的呢，是他自己想象的一个耶稣啊。所以弟兄姊妹，加文牧师说啊，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昨天我们那个老师啊，给我们讲了大概40分钟的课啊，这个讲了这个圣经论啊，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华斐德呢，他说呢，就是《西敏信条》的第一章。是从教会历史发展以来最完整、最清晰、最准确的一个关于圣经的论述。所以这一章呢，实在是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昨天呢，老师呢是提纲挈领的跟我们讲啊，我们这次呢也把这个信仰告白呢。就是印在这个信仰准则里面啊，信仰告白和信仰准则还是不是一样的啊？信仰告白呢，只是一份文件，就是这个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或者叫信条。信仰准则呢，是包含四份文件啊，就是我们这次印的里面。那后面呢，我们也附上一份文件，就是这个家庭崇拜指南啊。那么呢，这个第一章里面关于圣经论啊，其实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自我启示的神，这我们所获得的这个恩典是从上头来的恩典，这不是我们人类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救恩，这是上帝启示的一个救恩啊。这个用圣经中两幅图画来比方的话呢，就是一个是如果是你自己想象的道理的话呢，教义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人类在盖巴别塔。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雅各做梦看见的天梯啊，一个是从上而下的，一个是从下而上的啊。人类从来不缺乏假宗教，假宗教实在太多了。既然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那么人就会根据自己的感受、想象、传统、经验啊，会发展呢无数的假宗教啊，包括像佛教、道教啊，这个伊斯兰教，其实都是。归根结底，人类只有两个宗教，一种呢叫真宗教，一种叫假宗教，是不是？真宗教是上帝启示的这个宗教啊。当我们提到宗教呢，我们这个现代的用词呢是已经异化了啊。我们一提到宗教，好像就想到呢那种啊仪式化啊，或者是异教啊，啊我们讲那个叫宗教。其实从教会历史的传承里面来讲呢，宗教从来就是指着真信仰。宗教那个叫异教，那个不叫宗教啊，不要给它异化了我们的这个属灵名词啊。所以呢，你读这个清教徒的书，你读早期教会的书呢，它都是叫宗教啊。 啊，我们在家庭中要有宗教。我们看到说宗教，家里面怎么搞个宗教呢，是吧？啊，其实是我们异化了这个思想啊。那么呢，啊，我们要认识呢，这个信仰是要建立在这个教义的正确的教义的表述里面，教义的告白里面。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等事并不发明呢，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指出了两种啊，都是教会所要禁止的。一种呢是异教，就是另一个教义，不合圣经的教义，在加拉太书称这个叫另一个福音，啊，叫更改了的福音。更改了的福音在加拉太书是要被上帝咒诅的，啊，就是保罗说这样的福音呢是假福音呢是要被咒诅的。那么呢，另外一个呢在这里面讲到，不可传，也不可听从。然后呢说这等事只生辩论啊，辩论。纯正的教义的学习是需要存一个谦卑的心去领受啊。那么呢，啊，这个错误的教义，也许他的教义呢不一定是多么的错误，因为这里面出现两个不可。第一个不可是不可传异教，这是指的另一个教义，错误的教义。另外一个不可呢是说了无穷的家谱和荒谬无凭的话语，这是说呢当时的犹太教主义呢，他们研究一些家谱，追溯这个源头。因为大家知道，从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尤其进入到两月之间黑暗时期呢，以色列人越来越开始注重律法的规条，并且呢他们开始呢研究这个家族血统的纯正性。以色列人非常看重他们是不是这个纯正的，在尼希米记里面呢，若不是找到你在以色列当中的家谱啊，然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会员名册啊，找不到你在教会中的会友名册的话呢，你是不能够参加教会这个圣殿的敬拜，不能够接受这些圣礼，不能够领受这个恩典中的祝福啊，以色列旧约教会的恩典祝福。但是这样的一个思想不断的发展呢，到了新约时期，他们仍然是在不断的研究这些啊家谱，并且从这些家谱里面呢寻找他们的这种纯正性。保罗没有说这个是一个异教，但是呢他说呢这样的一种研究是无益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不一定说是传讲的是异教，但是教会当中呢有的时候发展的一些东西呢是对真理对正确的教义没有正确的这个学习啊，教会里面呢就是搞活动啊，在里面呢这个瞎起哄啊，就是呢到哪里去旅游啊，这样呢也是不可的啊，在教会中也是不可的啊。所以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就教导提摩太，对于一间教会的治理，首要重要的事情就是确立教义。如果教义不清楚，这间教会是形同虚设啊，形同虚设。实际上从教会治理的原则来讲呢，没有一个教义信仰告白的话呢，严格来说这个根本就建立不起来教会。因为没有信仰告白，我们大家呢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都说我们信一位耶稣，但是呢可能我们叫一位耶稣各自表述啊，就是一位耶稣，但是呢我们各自想自己的啊，我们自己想自己的啊，这个运用在政治统治上呢可能还能用啊，叫一国两制啊，但是在教义信仰上呢是不能这样做的啊，是不能这样做的。所以教会中真正的同心是道上面的同心，是真道上的同心。所以保罗呢在以弗所教会在这个长老的临笔箴言里面呢，他就说呢，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但接下来他说呢，这道能建立你们，这道能建立你们。各位，如果我们相信神而不相信道，一定陷入神秘主义，一定陷入自由主义，一定陷入放纵主义。因为这个信仰没有规范，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啊。所以呢没有教义信仰就不可能产生真正委身的会员，因为他不知道委身什么。在有些教会里面没有教义信仰，他们也谈委身，委身什么呢？委身传道人的笑脸，委身大家彼此的感情。但是呢由于人的情感是堕落的，人的情感 可以很热烈的在一起，也可以呢很迅速的分裂。各位，教义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教会的根基啊，所以呢我们呢要对这个大公教会的教义信仰呢有一个认识啊。我们知道呢不单是这个改革宗教会有这个教义信仰啊，就是连其他非改革宗教会他们也呢学习改革宗教会建立教义信仰。各位，建立改革宗教会信仰的这个最先呢是从日内瓦啊，从这个从马丁路德，然后呢到这个日内瓦。那么呢这个天主教呢是效法改革宗，后来呢建立这个，他们也建立他们的这个信仰。他们是从1545年啊到1563年，这个叫天特会议，他们知道呢面对改革宗的这个发展啊，他们呢不能够仅仅用异端裁判所，不能够耍黑道啊，他们呢后来呢也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这种呢这个所谓的这种信仰啊，这个教义。那么这个教义信仰呢完全是倒退啊，完全是退步。他们的这个教义信仰的名字呢叫天特会议的教条和教令啊，这个呢是他们主要目的，就是想针对这个教会发出这样的一个这个防范啊，他们的防范。那么呢从这个希腊东正教呢也在1642年这个发明了一个呢叫正统信仰告白。他其实希腊东正教呢他之所以称自己是正教，就是因为呢他认为四份早期的信经都是东方教会发出来的，所以他认为呢他们才是正统，他们才是正教，所以呢他们称自己叫希腊东正教。但是呢这他不知道呢这早期四份信经呢只建立了这个上帝论以及呢基督论啊，没有这个清楚的发展圣灵论啊。那么谈到圣灵论呢我要多讲两句啊。这个近代呢所谓的说这个教会2000年来呢没有发展圣灵论，所以最近呢灵恩派开始发展圣灵论了啊，这种呢真的讲了我都为他脸红啊。他们根本不知道圣灵在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整本圣经当中圣灵主要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事工到底是什么。那么按照救恩的次序呢，圣父预定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实施救恩。因此呢脱离救恩谈灵恩就是呢荒谬啊，就是荒谬。所以呢伟大的这个神学家约翰欧文写了一套呢叫论圣灵啊，这里面呢才是真正的谈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啊。圣灵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见证基督啊，圣灵呢与基督同工，今天呢是与教会同工。圣灵主要的事工是在基督降生啊，在救恩的工作上，在基督的降生叫圣灵感孕啊，从基督降生到基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都是圣灵的工作。今天圣灵在地上呢是向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赐下各样的恩赐和职分，又向圣徒呢发出呼召，并且呢使他们称义成圣，最后要得荣耀啊。那么呢这是我们呢要正确的认识圣灵论啊。关于这一点呢这个有一位神学家呢叫福格森啊，他曾经写过一篇就是圣灵啊是在基督里面来看圣灵啊，这一篇呢他是简洁的介绍这个就是约翰欧文的这个书啊，作为一个引言。那路德宗呢也发展了他们的信仰告白。路德宗呢是在1530年啊，他们发展的第一份信仰告白呢叫奥斯堡信条啊。那么这份信条呢是莫兰顿于公元1530年编写的，在1537年呢由这个一些神学家在上面呢签名啊，在司马加登啊这个地方啊在上面签名。那么另外呢路德呢也在1529年编写了大小要理问答，作为呢教导教会的青年人的指南啊。 但是可能有些人会问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呢不接受这个路德宗啊，或者叫信义宗，我们今天呢要接受这个改革宗的这个信仰呢啊？我想呢，最起码呢，从教会历史的角度呢，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层面呢可以看到啊。第一个就是马丁路德呢，他是作为最早的宗教改革家，那么他的主要一生主要的工作呢，就是与天主教呢争辩啊。他呢在以下几个方面呢，是我们认为呢是没有成熟的或者叫完全的这个归正。第一个呢，就关于教会的崇拜啊，关于教会的崇拜，路德发展的原则是，凡是圣经中没有禁止的，教会就可以存留。所以今天你到路德宗教会呢，在香港有这个路德宗教会啊，海外都有。那么呢，他们你进去以后呢，他们教会中间不是讲台啊，是一个大祭坛，然后呢有两根这个大蜡烛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呢仍然把圣礼或者叫献祭放在呢教会的首要的位置上啊。在改革宗教会呢，你会看见呢教会当中就是讲台啊座位啊，那么呢就是以上帝的道成为教会的这个中心。那么改革宗发展的原则呢，叫凡是圣经中没有许可的或者没有吩咐的，教会就不可以应用啊。你听这两句话好像差别非常小，但是实际上差别是非常大的啊。因为呢圣经中没有禁止的，其实很多事情圣经都没有禁止，是不是？因此天主教当中呢，马丁路德除了把一些圣经禁止的，例如偶像崇拜，他把那些圣像呢打倒打碎，但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条例呢，他都没有办法呢去这个清除。那么第二呢，就是路德宗呢在教政关系上是不正确的。马丁路德呢在教政关系上，他由于在当时要面对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严厉的逼迫，所以呢他当时是依靠德国的一些这个诸侯来帮助他啊。所以呢他在教政关系上，教会是相当依靠政府啊，依靠政府，他也将教会的权柄呢很多呢交付于政府啊。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理解，认为德国希特勒的出现呢是与这样的教义呢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啊。你们研究呢，现在好像有一本书出来啊，就是讲这个希特勒的这个十字架啊，希特勒的十字架，你们看过啊？其实它背后呢都与这个错误的教义呢发展了几百年以后呢有一定的关联性啊。那么呢我们从这个路德宗里面呢还可以看到呢，他在教义的发展上呢，他主要集中在以信称义这个教义系统上。换句话说，他只是在救恩论上啊，在关键的一点上，上帝使用了他，打到了天主教的这个核心致命的这个地方。当然路德宗后来呢也发展了所谓的叫十架神学啊。十架神学的发展呢，主要是针对天主教，他的理解认为天主教是一种荣耀神学，因为天主教想要在地上借着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呢，要在地上建立这个地上的国度啊，教会在地上的这个国度，千年国度啊。但是呢马丁路德认为呢，上帝的荣耀恰恰彰显在十字架那个令人感觉到羞辱的地方。这一点呢固然是正确，但是呢却没有整全的讲解了教会啊在地上的这个地位，以及呢教会和政府的关系啊，没有在这个上帝论、基督论和这个特别是恩典论。在恩典论里面呢，如果仅仅集中在个人内心如何以信称义这样的一个层面里面呢，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神学系统。所以加尔文牧师在基督教要义里面呢，其实他并没有在上帝论和基督论上面呢有许多新的这个发展或者是发明，基本上是对早期信经的一个解释和阐述。那么呢加尔文牧师最重要的发明啊，或者说改革宗教会对今天教会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圣灵论的贡献，或者叫恩典论的贡献啊，就是圣灵如何实施救恩，如何在圣徒个别生命中实施救恩，如何在这个教会啊，在教会团体层面来实施救恩。那么这个核心关键在于呢，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啊。那么这样一个教义的发展呢，是对这个整全的一个系统的教义啊。所以我们看呢，在这个最近的这五百年以来呢，除了 基本上我们看呢，从威斯敏斯的信条以后呢，大公教会再也没有出现比这个更完整更完美的这个信心信条了啊。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我们认识呢教会历史当中宗教改革的信仰。各位，我们的信仰呢绝对不是我们聚集一群人，我们自己在家里关起门来聚聚会，我们自己呢也写几条信仰告白啊，就像我们在深圳呢这个在前几年啊，有一个教会啊，我们就跟他们谈到说教会要有信仰告白，要有信条啊。那后来呢他就说呢，他说那我们也可以写个信条啊。我说你们不能写信条啊，你们一写信条呢就是自己在告诉别人你们是异端。然后呢他们不听啊，他们不听。后来他们说你们任性哪个信条，我说我们任性了几百年前大公教会认定的信条。后来呢他就说呢，他说那个太古老了，那个在今天不能用了啊。然后他真的跑回去呢写了七条啊，写了七条啊。这个七条信条呢拿来一看以后呢，哎呀我真是哭笑不得啊。我认为呢中国大部分异端可以签字的啊，在这个信条上可以签字的，所以真是很荒谬啊。那后来呢我仔细的去查究啊，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威斯敏斯的信仰信条里面呢，实际上今天所有我们仍然还能承认它是基督的教会，或者它可能是叫软弱的教会，或者它可能是败坏的教会，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要还能承认它是基督的教会，它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威斯敏斯的信条的影响。例如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浸信会啊，浸信会呢实际上就是1689年在伦敦修订的新民信条，是不是？他们发展到后来呢就成为这个叫浸信会啊。公理会实际上他大部分接受的是这个信条，只是在教会体制上他接受这个叫独立堂会，是不是？那么呢我们从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当中来看呢，你基本上纯正的宗派没有哪一个没有受过这个信心的这个影响，只不过呢他们把信心呢进行删减，进行呢这个自我适应性的，或者处境性的适应，或者个人性的适应，或者教会团体性的适应，进行了这样的删减。在美国呢18世纪开始呢出现呢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个泛滥啊，那么呢这个时候为了回应它呢出现了这种叫基要主义。实际上基要主义在它的信仰表述上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呢它是删减的，由于是删减的它必然是站不住的，所以后来呢慢慢发展成为所谓的叫福音主义啊。那今天呢福音主义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泛化的一种概念了啊，连灵恩派什么派他都说他自己是福音派啊，实际上福音派到底是什么派你也搞不清楚，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信仰告白啊，你搞不清楚他到底信的是什么啊。那么呢我跟大家呢来回溯这样的一个教会历史的一个发展呢，其实就是想提醒我们在座的各位，无论我们回归到圣经来考察，还是呢我们看教会历史2000年的发展，我们都会看到呢教义信仰是我们的这个教会建造的不可或缺的不可轻视的这个根基啊。那么呢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天主教，那么呢你就你不承认你是东正教，那么呢你就意味着呢你已经是在1054年之后了啊，因为1054年呢这个分裂的啊。那么如果你不承认你是天主教，那你就是1517年之后了，是不是啊？你只要你不承认你是天主教啊，你说我不是天主教徒，那就是1517年之后了，不管你承不承认，你都是啊。那么呢问题是1517年之后到今天大概500年，在这500年当中你到底是属于哪个宗？那么早期改革宗的发展呢不过就是三条路线啊。第一条路线马丁路德，我刚才已经简略的介绍马丁路德，我们都会承认上帝使用他成为宗教改革的一个这个分水岭的人物啊，我们不会否认，而且他的一生的服事呢确实是忠心的啊，他呢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啊，他一生呢真是忠诚的服事神，但是呢我们已经讲了他有他的这个局限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二代的领袖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发展的这个宗教改革，那么呢这是在马丁路德建立的宗教改革基础上更进一步的， 尤其是约翰加尔文写了《基督教要义面试》，《基督教要义面试》呢，刚好是印刷术呢这个盛行的时候，所以对当时整个西欧的教会，对当时整个基督教的世界产生无比的震撼。因为呢，实际上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力量来对抗整个天主教的这个思想。天主教呢，那个时候也没把马丁路德当回事，根本没把改革宗呢当成一回宗教改革当成一回事，他只派了一个小人物来对待这个马丁路德啊。因为呢，他没有看到，你不要认为天主教自大，天主教他们非常强调所谓的历史传统。他们认为呢，你们其实只不过是一群呢想闹事的孩子，你们想从这个教会大公教会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呢出去闹事，迟早都要回来的。你们第一没有教历史，第二没有教义，你凭什么可以建立啊？但是当基督教要义一面世以后，天主教就知道，宗教改革是有思想的，啊，而且呢，我们读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加尔文牧师在基督教要义里面呢，比天主教徒，比天主教的神学家更注重历史，而且他驳斥他们的历史观。尤其是在日内瓦遭遇危险的时候，加尔文第一次被赶走啊。当日内瓦遭遇危险的时候，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书记主教啊，叫做这个沙杜里多，他写了一封信劝勉日内瓦归向，归回这个天主教。这个时候呢，整个日内瓦城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说整个当时的基督教界宗教改革所有的神学家，基本上没有人有力量能够回应沙杜里都的这封信。因为这封信呢是从教义，从所谓强调的那种教会权威来威胁整个的这个日内瓦，或者说我们扩散一点说是威胁整个的宗教改革的信仰啊。那么呢，对不起啊，我忘记关机了，对不起。那个想到哪儿了？对，沙杜里多哈，那么沙杜里多呢，他的这封信呢，后来呢，日内瓦教会又要去寻找这个加尔文牧师。那加尔文牧师这封信呢，把这个沙杜里多呢，拨的是体无完肤。之后呢，日内瓦教会再次啊，去到巴塞尔向这个当时的联邦城市啊申请，叫把我们的属灵的父亲加尔文再还给我们，我想请他回来，他是我们的牧师啊。这个加尔文牧师的这封信呢，实际上这个沙杜里多的这封信呢，他不仅仅是从个人蒙恩的角度，他从一个勇士的审判角度来讲你们今天的教会。他从这个教会论这个角度呢来入手，从恩典论的两个层面啊来入手。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加尔文牧师的回应呢，实在是使整个宗教改革啊可以呢这个有了一个稳定的根基。后来呢，上帝也使用日内瓦这个地方接待从世界各地啊来的这个宗教改革的逃难的这些神的仆人啊。那么第三个源头呢，很清楚，就是在英国的圣公会。那英国圣公会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有人说他是因为婚姻啊，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端游啊，只是一个借口。实际上他真正想做的呢，就是让他的国家脱离天主教的控制。因为当他就是这个教会整个英国国教脱离以后呢，实际上他是换了一个教皇啊，他自己呢做成了这个英国的最高主教。那么整个英国的圣公会呢，他们的这个信仰告白啊，还有呢这个教会呢也是非常的混杂，所以后来呢出现了这个清教徒啊。清教徒呢我们都很熟悉了啊，我们经常讲清教徒啊，看清教徒的书啊，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清教徒啊，就是清理教会中的不正确的东西叫清教徒，这就叫清教徒啊。所以严格来讲，广义上来说呢，我们都应该做清教徒啊。我们应该清理教会中的污秽，更应该清理我们良心中的污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真正的清教徒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三条线，那么呢，马丁路德我已经谈过了，圣公会我已经谈过了。除了这三条线是正确的，有信仰告白，有这个教会体制，有教会建造，有系统以外，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极端的这个宗教改革。极端宗教改革就是重禧派啊。重禧派呢，他们是啊，这个推翻一切的权威，推翻一切的制度，推翻一切的这个教义。所以他们后来呢，集中在这个叫蒙斯特这个城市啊，所谓的叫蒙斯特王国。后来呢，被这个啊，这个天主教连改革宗都联名，就是要把它给这个消灭啊。当然后来呢，他们经过一些历史的转化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在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啊，你要认定你的信仰教义到底啊正确的是在哪一条路上面啊，你要走在哪一条路上面。其实呢，无论是圣公会还是路德宗，后期都受到了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或者说加尔文主义的这个影响啊。圣公会的教义建立和这个路德宗后来在莫兰顿和加尔文呢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交情，而且呢他也有受到他的这个教义的这个影响啊。那你发现呢，在这个路德宗里面，后来呢在他这个宗派里面呢就发展出呢一些这个新的东西，例如呢敬虔主义啊。敬虔主义是从德国起源，那敬虔主义的发展呢实际上是对整个路德宗的一个反叛，或者说一个另外一个极端的走向。所以敬虔主义就成了自由主义的温床啊。敬虔主义呢实际上呢它是推翻教义，建立人本的经验或者说个人经验。在最早期来说呢，可能是针对整个路德宗或者德国教会的衰败的状况的一种这个回应啊。但是这种回应呢，因为它脱离了整个的教义信条，所以呢必然性的后面会产生自由主义，也会产生呢近代的这种人本经验传这种主义啊。那另外呢，从圣公会里面呢，我们刚才谈到出现了清教主义。那么在改革宗体系里面有没有出现呢？也出现了。出现什么呢？出现阿米念啊，阿米念。那我们发现呢，阿米念它不是对这个宗教改革神学的一种修正或者是一种回应，而是一种敌对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只有在上帝真正纯正的教义彰显的地方，才是仇敌最穷凶极恶的地方。阿米念主义影响了最近的这500年，但是阿米念主义的老根实际上就是柏拉修主义，实际上就是半柏拉修主义啊。它只是不断的在历史中变种。实际上你再往前推的话呢，就是早期的那个割礼主义者，就是犹太教的割礼主义者，本质上都是人靠行为得救，人自己能够靠自己的某一种方法来得救，就是这一套思想而已。所以呢，在历史过程中，实际上从伊甸园开始，上帝就已经命定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是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进行征战，这场战争是停息不了的，直到历史的结束。各位，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们不学改革宗就算了，一学改革宗就要吵架，一学改革宗就要分裂，一学改革宗我们这个教会呢就要混乱。各位，其实呢，你不学改革宗呢，你本身也是混乱的，只是呢你不知道它混乱。学了改革宗神学呢，是把那些本来应该混乱的呢，就是应该把它揭露出来啊，揭露出来。所以呢，不要害怕，因为纯正的真理就像一面镜子，一定会显出误会，显出错误啊。不过呢，我们当然不应该是一种血气，凭血气征战，不应该是情欲的征战，我们应当谦卑，靠着圣灵牢牢地守住这个纯正的教义。中国改革宗教会发展的这个状态呢，我觉得呢，这10多年当中呢，其实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浮躁，比较多的这个网络上一些根本不愿意真真正正的建立改革宗教会过信仰的生活。所以呢，我自己个人呢是有一个这个感悟啊，如果你只是喜欢改革宗教义，回到家里教会按我想象的来做，实际上你根本不是改革宗，你只是在做一个改革宗神学的爱好者，或者说你想做一个学习者，甚至更本质的说，你本质上还是不愿意做学习者。因为呢，教义的归正真正的体现就在于教会的归正。所以呢，如果一间教会不能够这个教会体制上归正，那么呢，这间教会呢，实际上讲到底呢，没有真正的归正啊。就好像说，我们学习的教义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能用的。 那这种呢是信仰与生活的一种脱节，一种分离啊。故此呢，我们应当啊这个警醒啊。那么呢，这次呢我这个编的这个威斯敏斯信仰准则呢，这个其实都是大公教会传承的宝贝哈、啊。我只是把这些宝贝放在一起啊，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感谢神哈、啊，你们能够拿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当为着呢上帝恩待整个的大公教会感恩，也为着我们自己感恩。在网上也出现了所谓的荷兰什么某些团体写了中国什么告白书啊，信仰告白书。其实呢，你仔细的查究这些告白书呢，很多异端他都没法回应的。但是我们所学习的这份圣经告白呢，却是非常详细清楚的列明了我们纯正信仰的基要这个架构、基要教义啊。正如昨天老师所讲的，纯正的教义呢，固然不是教会中最高的权威，但是它的权威本身来自于最高的权威。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个，实际上呢，我们等于没有最高的权威，因为圣经的权威就被架空了。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按照你自己的想象在理解，是不是？啊，你看近代灵修啊，大部分是什么呢？叫幻想主义，是不是？啊，天主教中世纪的末观主义。什么叫末观主义啊？就是读一段圣经，然后就开始在里面找一两个字，要发亮啊，有亮光啊，然后就开始幻想啊，然后就开始串联，然后就开始跟他的经验开始结合，然后在那边感动啊，有的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这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这么说的，因为古教父说，错误的解经就是圣经的敌人。你不要忘记，撒旦也用圣经的，但是他错误的解经，是不是？圣经警告我们说，强解圣经是自取沉沦，圣经是不可以肆意解经的，是不是？因此圣经的解释你必须要明白，圣灵在大公教会当中传承的，大公教会光照的。各位，其实在宗教改革时期啊，如果一间教会他们拥有一份纯正的圣经，他们是极其感恩的。所以叫改革宗教会有两个感恩的事件啊，就是他们特别感恩的事件，当然要感恩的事情很多啊，有两个特别感恩的事件对于教会建造。第一，就是有一份纯正的圣经和章程，就是信仰章程和这个治理章程啊。我们今天呢拿到手里面还不喜欢用啊，还不喜欢学，拿回去以后我们说，哎呀太困难了，不要这样搞了啊。我们这是这个不懂的宝贝啊啊，我们是把那个珠宝给丢了，拿了个盒子啊。然后呢啊，另外一个呢特别感恩的呢，就是改革宗教会呢，就是拥有一个归正的牧师。这是改革宗教会是特别感恩的，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教会特别的恩赏，啊，特别的恩赏。因此呢，你看现代教会呢不养牧师，是不是？我们中间呢好多这个牧者呢都没有生活费，啊，都没有路费，啊，都是这么贫苦啊。这个多特章程里面说呢，这个改革宗这个教会呢，从来呢牧师是应该过尊荣的生活，尊荣不应该只在嘴巴上，是不是？哎呀，尊敬他，尊敬他，然后饿死了就说你凭信心，饿死了你还别说话，说话就没信心啊啊，这真是哈、啊，因为牧师到菜市场买菜也不免费，是不是？啊，所以呢啊，我们呢这个要有正确的这个啊思想哈。所以我们从今天早上读经呢，我其实想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教义章程，盼望这几天呢我们能够用一个谦卑的心在主面前学习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上帝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独一全能的上帝，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从亘古到永远唯有你是神。我们人是被你造的，我们是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你若不向我们施恩典，我们断不能存活。你若不向我们施恩典，我们怎么能认识你呢？我们生命若不认识你，我们活着有什么价值呢？神啊，唯独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你救了我们是因着你在创世以先，在万古之前你就预定了这奇妙的救恩，你在基督里向你的子民 荣耀的上帝，我们再次敬拜你，侍奉你，因为你是真神，是活神，你召聚了中国教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将你的百姓从罪人中分别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之处，我们实在是全然败坏的，我们实在是不认识你，而且给了哑巴偶像做奴仆，我们实在是被咒诅的族类，但是却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使我们在恩典的约上有份，使我们成为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在这几天当中向我们施恩典，使我们这些神的仆人和使女们能够通过这样的学习认识大公教会信仰的传承，能够来接受这宝贵的教义章程，主啊，使我们不仅仅知道这个概念，更是通过学习能够深入的了解里面的内容，主啊，使我们的信仰真是有根有基的，主啊，我们为着中国教会哀哭，中国教会有多少种幼稚的混乱的异端，主啊，我们为着这些异端搅扰教会在你面前哀哭，主啊，我们中国教会面对三自会这样强大的仇敌，就是政府的权势对教会的欺压和搅扰，主啊，求你怜悯中国教会，求你施恩给我们，主啊，让你的教会苏醒过来，主啊，让你的教会都能够有形有体的按照圣经启示来建造，主啊，使你的教会在地上养育圣徒，使你的教会在地上靠主的恩典征战，主啊，求你保守教会在地上的平安，主啊，带领我们这几天在学习的当中，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学习中真是明白了上帝的道，所以我们真是去思想回去如何去建造神的教会，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你若不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我们的里面实在是常常是刚硬的，常常是悖逆的，我们学了以后总是找无数的借口来抵挡，我们总是私欲在里面爆发，如同恶毒的泉源不断地喷射出各种各样的邪恶，各种各样的骄傲，各种各样的自私，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你的灵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在这几天的学习是一个归正的学习，是一个不断的认罪悔改的学习，是一个有看见有亮光的学习，主啊，你引导我们的教会，因为你的话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与老师同在，主啊，让他在讲解这个课程的时候是能够精简扼要，能够准确无误的来讲解，主啊，使我们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主啊，使我们每一个同工真是不是在这里听新闻听故事，主啊，乃是留意的听每一个用词，每一个讲法，主啊，使我们真是精细的来研究上帝的话语，主啊，因为你的道乃是救人灵魂的道，求你为我们预备温柔的心来领受这栽种的道，主啊，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求主要保守我们众同工的身体，使他们在这几天有这个好的睡眠，有好的精神，有好的学习，让我们在这几天能够彼此切实相爱，使我们真正舍己爱主，主啊，使我们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和姊妹，就是爱看不见的主，主啊，使我们真是莫想天家，轻看今生，主啊，使我们在今生真是愿意为主而活，主啊，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谢谢主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好，张老师有事吗？好。